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汝今亦可自厌生死老病痛苦恶路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端身正行，衣着足善，修己洁净，洗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制度，转相整计，精明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勤苦，须臾之间。这是弥勒临劫第31章，由五大结构段。现在进入第四结构段，释迦如来因众的教诲。这个结构段分三个小层次展开。第一是正面劝导与会的大众厌舍娑婆。第二是劝导与会大众心目极乐。第三是劝舍与会的大众舍去疑惑之心。好，这一段甚是正劝厌舍。前面释迦牟尼佛对弥勒菩萨的开显是说，这个如就是弥勒菩萨以及与会的四众弟子乃至十方世界的诸天人民，无量劫以来都轮回辗转在三界五道，不得解脱，今日与佛相知，又听到了解脱道的经法，尤其闻到了仰靠佛的当生往生极乐净土速即成佛的圆顿佛法，所以释迦佛就庆贺大家有这么一个殊胜的法缘，亦是无量劫以来稀有难招之一时。那闻到这个净土法门，从哪里下手呢？这里指出修行净土法门的一个入手之处，从厌舍娑婆开始。那厌舍娑婆更切近的，从对生老病死八苦交煎 以及自身涅槃身的观照的当下，去升起厌离心。所以释迦佛告诉弥勒菩萨，以弥勒菩萨为当机，汝从今日开始要自厌，这个自就是自信，我们自信里面有佛性，有智慧，通过佛讲经说法，把我们这个智慧激发出来。所以自信当中要产生智慧，这个智慧观照来产生厌离心。厌离什么呢？先从我们与生俱来的生老病死的痛苦开始。虽然这个四念处谈苦谛，以八苦为对境，但这种苦集灭道是圣谛，可以通四教的，可以做大乘圆教的观照的。这个身有什么痛苦？就是我们带着贪欲之心，有厚重的烦恼，才会来投胎嘛。那投胎的过程就有种种的痛苦，你这个坐胎之后，这个十月的这种胎欲，种种的不自在，种种的暗明，啊，你要对这个生苦要产生厌离心。有生必能会有死，来到这个世间的众生都贪生怕死，但又不得不死，所以死的时候他又很痛苦，舍不得离开这个世间，如深龟脱壳呀，螃蟹落汤啊，但是一定要死亡的。好，这是死苦。再就衰老的苦啊，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身心，念念生灭，念念败坏，念念的衰老啊，这个老来了，身体机能都不行了，种种疾病也来了，衰老的苦。病苦是地水火风四大真神为何生病呢？啊，这里举出生死老病四苦来含摄其他的四种苦啊，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有八苦，又能延伸108种苦，又能延伸为84000苦，乃至恒河沙的数量的苦。所以这个对痛苦八苦交煎的痛苦的关照，是让我们产生厌离心的啊必修的科目。众生如果没有这些痛苦的体验，他是很难升起出离之心的。出离之心没有，佛法对他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所以释迦牟尼佛发愿在人寿100岁的时候，这是五浊恶世啊简洁的时候，来示现八相成道。这个时空态的众生虽能刚强难化，烦恼厚重，业障甚深， 但是他在简洁的时候会遭遇到种种痛苦啊，就像我们常常遭遇的饥荒啊、瘟疫呀、战争呐、种种自然灾害呀、他遭遇的这些内外的种种痛苦，那人是有思维能力的，人是有意志力的，他会激发他的愿力心。所以恰好这样的众生还好度。如果是贞洁每一百岁贞一岁福报越来越大，智慧越来越多你跟他讲佛法，他不一定听得进去。他觉得我的日子蒸蒸日上，很甜蜜，很安逸，所以百俱卢洲的众生是不需要佛法的。他太享福了。这个生老病死种种痛苦，这是与生俱来的。再就是恶露不净，就是对自己身体的关照，就身上九窍啊都流出不净的菌液液体，所谓的脓血屎尿，这些都是很污秽、很丑恶、很不好闻。通过这个恶露不净，我们就会关照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身体是四大构成的，这四大就像四条毒蛇。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虫，所谓84000护虫，这个虫都在吃着我们这个身体，吐着种种的这个臭秽的东西。那身体里面就像尘，这个头为殿堂，心王在中间。这个身尘里面有种种烦恼，就是贪欲、嗔恚、愚痴，像罗刹鬼一样的，住在身体里面。所以这个身体是诸多痛苦所聚集的东西，而且通身上下很不干净，而且这个身体又非常的无常，如水墨，很微脆。所以这个身体，四大的身体是诸佛世尊之属奇舍的，但凡夫愚人常所恋着的，凡夫愚痴之人才对这个身体产生爱恋执着，有智慧的人都是厌舍的，是常常关键自己的身体有36种不净之物这个通身上下没有一个干净的地方。所以对这个孽报身的关照，以及我们这一期由无名孽力属牵引的这一生，它都是无常之相、败坏之相，都是生灭法。所以没有一处是快乐的，无可乐之。所以厌离是要从厌离自己的孽报身开始，要关照的非常细微，这样就一致决断。这也是自信的智慧产生的一种决断力深切的决定这个身体的过患这个决断 一定要厌舍它。决断这个污秽的涅槃身的厌舍，马上升起一种对如来身的心目，要换一个身体，换如来身，金刚那罗延身，永不生病的身，永不衰老的身。如来身怎么获得？这就是要信愿称名往生净土。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从莲花出来，你就是如来身。好，这就是一个认知信仰上的巨大的一个飞跃。好，这就建立信愿了。建立信愿，然后怎么修行呢？这是要端身正行。一个敬业行人，厌舍自己业报身，求往生净土的如来身，当下你要端身。端身就是敬业三福的第二福，你要持戒，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把身戒端正，不去造杀盗淫妄的恶业。好，正行是什么？正行就是专一的依净土的经典来修行，视为正行。善导大师对正行有一个精辟的诠释，就是五种正行。你要读诵就读诵净土的经论，要观察意念就观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要礼佛就一心顶礼阿弥陀佛，要称佛名就一心专程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你要赞叹供养就一心专门赞叹西方三圣以及莲池海会诸菩萨，这是五种正行。五种正行当中，尤其是第四种，一心专念佛名，视为正定业。其他四种属于助业。所以这个正行就包括正行和助行，是要做这样的行持。除了正行之外，一着众善，一就是更多的去做种种的善。这个善可就包括净业三福的，你这个第一福人天福，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乃至于大乘福，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谏行者，甚至广开大乘的其他的行持，六度啊，普贤十大愿王啊，有余地尽量去做，修己洁净，举心动念，回光返照，要修己就是修行是心法，使我们当下的这个心性恢复到那个洁净的状态。那我们本有的这个性体是洁净的，但是无量劫以来被这种无明烦恼所染污，所以要洗除心垢。心垢就是贪嗔痴三毒烦恼，你得要用智慧水去洗除。下面是言行中性，表里相应，这就是一个敬业行人， 你如言而行，如行而说，就是言行要诚实啊。这个忠就是忠诚嘛，真实嘛，信就是不要欺骗人嘛，不要自欺，不要欺人啊。这个忠信是君子尽德修业的重要的心态，就是你尽德修业不是忠信，不是真诚的话，那就是虚假。这一虚伪，你所有的德业的修行都不能成立。所以一个修行人一定要真实，这就是观经讲净业行人原发三心，第一个心就是至诚心。至诚心就是你修行的身口意三业以及一切的信解之行，必须是从真实心里面去做出来，不能外现贤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啊。就是外面显得你很精进、很修行、很行善，内心不是这么回事，做那个假象，让人觉得你很讲修行，你很持戒，实际上里面充满着贪欲、嗔恚、机心、狡诈、设圈套啊啊！虽能身口意三业好像在修行，这种所谓的善叫杂毒师之善啊，就夹杂着你三毒烦恼的善，虚假之心啊。你以这个杂毒之善、虚假之行想承办往生净土的啊敬业，那是不可得的。何以故呢？是由于阿弥陀佛已然成就的名号，以及阿弥陀佛庄严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所有的德恨，都是阿弥陀佛因地当中真实的菩萨行所结晶出来的。由于阿弥陀佛的真实，所以我们就不能用虚假心，你虚假就不相应，真实和真实才能相应啊。这个所以言行中性表里相应，它是非常重要的。但往往我们这个世间的敬业行人不一定能做到这八个字。比如他说啊，我念佛，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口里念着阿弥陀佛，心里想的都是世间的五欲六尘，那你就表里不相应。表就是你呈现在外表的言行和你里面的真实的想法，他不相应。比如得病的时候，很多人本能的反应就是贪生怕死，就是求医问药，就是要把所有的医疗方案全都试过，恨不得把全部的药都吃完。他就没有一念得到重病，一心念佛求往生的心都丢到东洋大海去了，他就没有做到言行中心表底相应。这种人能不能往生？绝对不能往生，因为他已经是这个愿力娑婆心求净土的心不能成就了。这段开示特别讲到愿力从哪里开始，就愿力我们的涅槃身。现在你在关键时刻对涅槃身还是放不下，还是那么贪恋执着，一点都没有厌舍之心，那你跟阿弥陀佛的愿力完全不相应了。 啊，生了病着，他不念佛，念观音菩萨啊。显然他就想观音菩萨大慈大悲，让我多活几年。这个念观音，念观音也没办法起死回生呢，因为命数到了吧，等到断气了再来念阿弥陀佛啊。那你行吗？你这样，所以这个厌离娑婆的心，从当下就要给他成就啊。一个真正的敬业心人，一有病就是啊，中小型的病可以去治疗啊。一旦是重病，医院已经说啊，我们也没办法治了，你回去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的啊。到了这个程度，你就回来了，一心念佛求往生，不能再三心二意了。那你一心念佛求往生，才能跟佛号相应的。哎，这样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命数已到，安稳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命数未到，由于你跟佛号相应了，哎，阿弥陀佛还慈悲加持你身体康复。要么你贪生怕死，一心要求医问药，他可能结果是病也治不好，无福哀哉，也不能往生，两头都踏空，那就冤枉了。所以我们至少要确保一头，一心念佛求往生，肩带看看能不能多活几年。其实这个娑婆世界多活几年有什么意思吗？这是牢狱啊。你想到三界多牢狱，我们是一个囚徒啊。你想囚徒的心里如果提前释放，你是不是很高兴呢？你还说我不能走啊，我坐牢坐得很舒服啊。言行忠信，表里相应，就是经典当中讲的正直心，直直无谄无曲，很直朴，很正直啊。这个一是一，二是二啊，外面的表现和里面的这个念想都是一致的，这种人才能感通佛力。好，这就能自度。如果你自己能够啊，信愿称名，衣着足善，能够自己度脱生死苦海，这就是感通佛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当你具有着往生的把握的时候，你还得要帮助那些有缘的众生转向整济，这是利他。要做阿弥陀佛的使者，要弘扬净土法门，要让更多的众生信愿称名，求生净土啊，这样都能够登上阿弥陀佛的大愿船，得到拯救，度脱生死苦海。这桩事情一定要精明求愿，精就是专精呢，一心一意呀，不能三心二意呀，不能有偷心呢，啊，这个明就是用智慧显发信心，有这个信心，在缺的愿往生的心，确然不怕不拔。在这个世间，在五浊恶世的末法之秋，能够把往生这一愿升起来，紧紧的抓住，最后承办往生的这个愿，你这一生就是大圆满了。那有这个信愿，就积累善本啊，一切善的根本。从广义上来说，就是大乘啊，六度啊，显发的万恨啊。那从直接来说，就是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这个名号是万德洪名，抓住这个名号就等于抓住了 所有世间和处世间一切善的根本，尤其是把住了往生净土快速成佛的这个根本啊。所以你进行受要积累这样的啊，持名念佛念得越多越好的善本。那这样去做，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修道的生命，就是指向了生脱死圆成佛道的解脱的康庄大道。这样而且要辛勤努力的做，这样去做，虽一世勤苦，虽能一世这一世尽行受，还辛勤努力的去做，在一般人看来，你修行就比较苦嘛，啊，睡觉要比人家睡得少一点嘛，啊，五欲的享受更要能放多少尽量多放一点嘛，啊。各种娱乐活动也尽量不要去做，这个人际关系能够简单就简单嘛。哎，你这样做肯定一般人觉得，那你的生活有什么味道啊？有什么意义啊？有什么价值啊？太苦了。但是这一世短暂的苦会带来永恒的快乐。如果你追求五欲的快乐，是这一世好像滋润一点，但是你是永劫的沉沦了，轮回呀，你要算算这个账啊。而且你这一世的精进努力的修行，但是从更广阔的生命时空态来说，只是须臾间啊，实际上时间很短，须臾之间，这是一个表达时间的概念，须臾是片刻的意思，时间很短，但在这个佛经里面啊，印度对时间的计算它很细微，有小时量的时间计算，有中时量的时间计算，有大时量的时间计算，那就是华严经讲的那个从这个阿僧祇呀，啊，不可说呀，不可思啊，不可量啊，那个结束，那都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时间概念了。那小时量是怎么算呢？佛教讲这个最小的时间单位是刹那，这个刹那大概相当于多长时间呢？啊，相当于0.0133秒。那这个我们涅槃凡夫是观察不到这么细微的刹那，啊，一刹那又有900个生灭，这个小时量怎么？过渡到须臾，是120个刹那为一个大刹那量，啊，大刹那，这又是比刹那要长一点的时间单位，是120个刹那构成一个大刹那。好，60个大刹那，这个时间构成了一个。纳富这个时间概念，30个纳富为一须臾，须臾在梵语里面叫穆夫利多。这须臾是多长时间呢？从它换算来看，30穆夫利多为一昼夜，啊，一昼夜就是24个小时。这一换算下，一须臾就是48分钟。你就是这一世你活100年的时间，在广阔的时空态中看来就是须臾间。 我们是用这个俱舍论说了一下这个具体时间，可能在这里须臾之间就是很短的时间。你看在四天王人寿500岁，他的一天相当我们的50年，那在四天王看来，我们人的寿命就算100岁的话只有2天。那在刀地天人看来，他的一天相当于我们的100年。于是这样看起来，我们的100年相当于他的一天。如果到了夜摩天，那就是他相当于一天相当于我们200年。所以这个时间，我们这一世的生命，在生命程度越高的这个众生来看，我们的时间寿命是很短暂的。如果在他化自在天活16劫的人看来，就像我们看浮游一样的，连一天的生命都没有。所以理解这个，把我们所有轮回的动间成点结又成点结的这个时间态来看，我们这一世哪怕是你进行寿的修行100年，也都是弹指间。你用弹指间、须臾间、片刻间的这个修行，最后得到什么呢？好，请看下面经文。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常于道德和民，永拔生死根本，无复贪恚愚痴苦恼之患，欲寿一劫、百劫、千亿万劫，自在随意，皆可得之，无为自然，次于泥环之道。这一世去精明求愿，积累善本，虽能尽行受精进努力勤苦修行，后生就临命终时仰蒙阿弥陀佛的慈悲愿的接引，能够带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横超三界了。到西方极乐世界7宝池8功德水里面，你从莲花一出来就是如来的身，金刚那罗延伸、紫摩真金色、具足32相、80随心好，然后这个不仅外表像佛一样庄严，里面呢6种神通具足，有种种的智慧，得到人我空、法我空，当下你就是阿毗跋致菩萨。阿毗跋致菩萨切证，那就是你所得到的快乐是无有极限的。这种极乐世界的快乐是用了这么一个词，但是它的快乐的体性完全不是我们所能感知的。我们的所谓的乐是跟苦相对待的，只要有痛苦对待的所谓的乐不叫真乐，超越了苦乐对待的那个乐叫绝代的乐、不二的乐、实相的乐，它才是真正的，就叫极乐。无极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快乐是有极的，是有限量的，真正的快乐是无有限量的，也没有对待法的，它不会转化的， 不像我们快乐，乐极生悲呀，啊，它会转化，它无常。极乐世界的乐是永恒如是的，永远不会转的，所以快乐无极。这个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你要看它的快乐没有任何生存的压力啊，念头一动，一切资生用具宫殿都现前，想到他方世界去供养诸佛，各种供养具就在手头上啊，啊，这是衣食住行很快乐，然后每天的精神快乐、智慧快乐，那就更是无法表述。好，下面看常与道德和鸣。这个常包括下面的永拔，都是跟前面的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我们这一世进行受的修行是很短暂的，然后所得到的最后的殊胜的法义却是长久的。常与道德和鸣，怎么理解这个道和德？这不是我们理解的啊，道德这个道就是指无量光寿，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实相法性真如。阿弥陀佛切证了这样的实相之道，也就是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这是道。由这个真实智慧无为法书所呈现出来的全体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一阵庄严，穷为极妙啊，不可胜数的庄严，前面讲的种种行数、种种宝网、种种楼阁、种种宝地、种种宝池、种种床幡、种种音乐啊，这是德。德就是这个呈现在外面的，而且永不会消失的、无衰无变的，这叫德。我等众生信愿念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常就是长久的啊，跟短短出一个对比，就是永远的跟这个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的大道，以及极乐大道所呈现的无尽的极乐世界的庄严融为一体。和鸣，极乐世界是光明的世界，从里到外都是透亮的啊，它的正报每个往生者都是充满光明的，它的依报所有的珍宝都是透亮的光明的，它的地面也都是透亮的光明的，像百千亿的太阳一样的至圣的光明。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大光明藏。那我等众生待业往生的人，他也有无明暗明的，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大光明的状态，大光明状态是真如法性呢，真如法性熏无明呢，我们的无明暗明的心也豁然打开，也把我们自信的光明也呈现出来啊，所以我们往生者的自信的光明跟阿弥陀佛的无量的光明融为一体，光光互摄，这就是永恒的跟阿弥陀佛的所证的大道，所呈现的庄严融成一种大光明照，这叫常与道德和鸣。永拔生死 根本。就到了极乐世界，永远了，拔除了生死轮回的根本。我等众生生死轮回的根本就是无明。到了极乐世界，由于你跟阿弥陀佛大光明藏融为一体，我们的无明暗明也马上转化了。这一转化，那个生死轮回的根本就截断了，永远拔除了。无明的根本没有了，就再也不会有烦恼了。贪就是贪欲，淫欲心，极乐世界是没有淫欲心的，因为它整个都是如来的身体，没有男和女的区别啊，也没有嗔恨心啊。这个世间嗔恨是由于你想得到一些资生用具五欲的满足，被忽然被人障碍了，你才产生了嗔恨心。那极乐世界往生者都像阿弥陀佛一样的有同体大悲啊，无缘大慈啊，也没什么让他生气的人和事啊，啊，这个也没有冤亲债主在那里啊。即便是冤前世的冤亲债主，到了极乐世界，马上都是慈心相向啊，莲友啊，啊，他不会有嗔恨之心，也不会有愚痴颠倒的心。好，这就离开了贪嗔痴这种三毒烦恼。好，那无明没有了，烦恼也没了，当然苦恼之患也离开了。苦恼之患就是轮回的业道，苦道也没有了。就这几句话，这完全是靠阿弥陀佛果地功德的加批，才能让我们获得这样殊胜的法义。如果靠自力修行，你慢慢地断贪嗔痴啊，或一品一品无明，慢慢可能要动经无量劫的修行了，并且寿命自在。就是你想啊，寿命一劫或者百劫或者千亿万劫，自在随意。所以到了极乐世界，就不是活几十岁几十岁呀、啊、一百岁几百岁的问题了，起步就是一劫啊，百劫啊，亿劫啊，那是寿命无量啊，那不是寿比南山的问题了啊，那已经是没办法比况的。这个结束，这亦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批。阿弥陀佛发愿是不仅自己寿命无量，也要让一切往生者也跟佛一样的寿命无量啊。寿命无量是一件好事，阿弥陀佛发愿还很细致。如果你想啊，不想在极乐世界寿命无量，要到他方世界度众生，你也可以啊修短自在。想在极乐世界多活一些劫数，是啊自在随意。如果想到他方世界去，哎，这就等于你在极乐世界寿命可以缩短，哎，也可以自在随意，都能够成就。这就寿命的长短修短的自在。那能得到这么一些圣妙的功德的原因是什么？这就说出了一个最本质性的原因，是无为自然。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刹土，是无为的境界。 无为也是真如法性实相法界的另外一个称呼。这种真如法性，它的体是无形无相的，它的相是含摄着一切的功德的，它有种种的妙用的，所以它叫自然，这无着妙用，法尔自然，它就能够呈现啊，让你破烦恼、开智慧、知身用具、应念自治、寿命啊、修短自在，都是由于这个阿弥陀佛已然成就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无为自然的法性土。次于泥环之道是什么意思呢？站在阿弥陀佛的立场来说，极乐世界全体的就是法性土，法性又叫涅槃、泥环，但为什么又加个次呢？次就是有次等的意思啊，降了一格啊。这是站在往生者的角度来说，极乐世界都是大涅槃的境界，但是往生者根据他自己的证悟水平、修行的水平，他在这个大涅槃的无为自然状态当中有一定的差别。这就是谭暖大师谈到极乐世界清净功德，清净功德是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道，就是极乐世界全体的是法性土，是毕竟安乐的大清净处。那毕竟安乐大清净处一定是法身大士才有资格去啊，但为什么业地凡夫也能去呢？这就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的愿力所致，凡夫之人信愿念佛也能升到毕竟安乐大清净处。你这个业地凡夫恶业的种子还不能起作用，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胜过你的恶业的种子，那你带业横超到这个清净的刹土，这就叫不断烦恼得涅槃分。往生者你没有断烦恼，可能这个见识惑还存在，但是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得涅槃分啊，这个分就是不是十分圆满的意思，分是部分，跟圆满是正好是两个概念啊。好，这里就讲次于泥环之道，不是圆满获得，而是部分获得。那部分获得怎么去理解？先理解泥环之道，泥环就是涅槃的意思啊。涅槃这个俱称叫摩诃波涅槃那，翻译中文叫大灭度。大灭度，大是代表法身之德，灭是灭一切生死烦恼，这是解脱德。度，度就是自为能度，度生死苦海，所以这个度是代表般若德。所以这个大涅槃有三德，法身德、解脱德和般若德，这称为三德 密藏。三德密藏常常是用一至三点来表达，不纵不横，不变不别。啊，这个涅槃密藏是在诸佛那里没有增加一点，在涅槃凡夫这里没有减少一点，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所以大涅槃是一切众生的本来面目，本地风光，真如法性。这个大涅槃是诸佛如来度化众生，要让众生最后获得这样的境界，入涅槃城。到了这个涅槃城，就是安立在大涅槃的境界，你才能说你成了大菩萨，最终你成佛了。涅槃又包含着八种法位，就是八种特质。第一个特质是常住这个概念，啊，涅槃经特别强调这个常住。一个人能够听闻到常住这两个字，他都不会下三恶道。啊，这个常住是表达大涅槃的离体，它是超越时空的，啊，数穷三际而常存，啊，横遍十方而常在的，永恒存在的叫常住。第二个特质是极灭，大涅槃的体性是极静的、无为的，一切的生灭法、生死法永远灭尽的，这叫极灭。第三个特质是不老，就是不衰变、不衰老。这是说这个大涅槃的体性不迁不变、无增无减，它不老。啊，第四个特点是不死，就大涅槃的体性，它本来不生，当然就不灭嘛。不生不灭就没有死的问题嘛，有生才有死嘛。现在是无生，当然就不死嘛。第五个特质是清净的意思，大涅槃的体性安住在清寂的状态，所有的障碍染污都洁净。第六个特质是虚通的概念，就大涅槃的这个体性，虚就是空性的，啊，它虚空像虚空般的可以遍布，它又有灵通，啊，很灵活，很通达，圆融无碍。第七个意思，不动的意思，这个大涅槃的体性寂然不动，妙觉无为，它很奇妙，它超越对待，它是一个无为的状态，啊，就像周易讲一之体无思也，无为也，无内也，寂然不动，无为的状态。第八个意思，快乐，它有乐的意思，就是大涅槃的体性无有生死逼迫的苦，而具有着真常极灭的乐。往生者就安立在大涅槃的状态，大涅槃具有这八种特质，所以往生者也能够获得八种特质的这种安乐，以及往生者最后也能获得法身，开始是部分获得，实际上 在大乘原教看来，这个部分和圆满也是无碍的，部分就是圆满啊，圆满是从佛的立场说圆满，部分是从往生者的差别性来说，但是圆融不碍行部，行部不碍差别啊，最终都能够由部分切入到圆满啊。所以次于泥环之道，开始是以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泥环就是无为法，先有一点差别啊，比如你往生的时候啊，可能是阿毗跋致，进一步你可能就是一生补处啊，它可能是有一点差别，最后都能够成为像阿弥陀佛那样的圆正无量光寿。圆正无量光寿，每一个往生者当下也就是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国土庄严呢，这种大涅槃的果道啊，就是令我们一生快速成佛的保证。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又称为第一义地妙境界相。第一义地就是无量光寿，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就属于那个道。这个妙境界相就属于那个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全体的获得了第一义地妙境界相，全体跟第一义地妙境界相合在一起了，合名，与道德合名，融为一体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快速的破无明，消孽障，开智慧啊，最后圆成大乘佛国的重要的这个保证。极乐世界就是法界之都，就是最圣妙的道场。好，请看下面。汝等一个精进，求心属愿，无得疑惑终悔，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宫殿，五百岁中受足恶业。弥勒伯言：受佛众悔，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前面佛介绍怎么厌食，怎么心求，那这一段就是劝导舍去疑惑。汝等就是针对弥勒菩萨为代表的与会大众来说，所以这个汝等也包含着未来接触到无量寿经的我等众生，也属于汝等的范围啊，也是跟我们来说啊，往生极乐世界有这么恒超圣妙的利益，那是千载难逢啊，就不能错过这个圣妙的时机呀、啊！一定要在今生得到念佛往生的法益，如果错过了这么一个机缘，又在轮回里面呢、啊，那我们 又不知道在哪个劫数能够得人身，能够闻佛法，尤其能闻净土法门，那这个概率很低很低了。所以汝等就应该要各自发起大精进之心，要把这个愿往生的心从真实心里面发出来，要用你一辈子尽行受的行持来求这个往生愿的满足圆满。这可是一件大事，无量劫以来轮回之苦我们说不清，说不完道不清的痛苦，今生一定要了断了。尤其是得到的这个能了断的圣妙之法呀，阿切陀要起死回生呢。哎，所以对这个净土法门无得疑惑终悔，这也说明净土法门难信了。福德智慧不够的人，他一听他有怀疑，用世间的经验常识去考量净土法门，没几个能相信的。你就在佛教里面修宗门教下的这些贤人啊，一想啊，这个待业就能往生，一去就能成佛，他也觉得不一定靠谱啊。所以这个疑惑是来自于不了解阿弥陀佛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智慧，那种同体大慈悲心，那种无条件救度众生的善巧方便，对这个果地上的功德他不了解，他不从果地上去了解佛心的话，他还是站在那种修因正果啊，修行功夫上去谈的话，他很难产生信心，他就会怀疑，一怀疑的话就会终悔，中途就会后悔，后悔呢他就会觉得这个靠不住，还是要找一个我自己啊精进努力啊智力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够这个数量化的有次第的一步一步来的。所以众生对那个渐进的一步一步的他认为靠得住，对这个横超的他很难产生信心。就好像爬楼梯啊，100层高的楼，从第一层爬到第二层第三层，他越爬越踏实靠得住啊。说你这个1分钟就能够到100层去，哪有这个事啊，他就不相信有那个电梯，他中途后悔，这一回就麻烦了。过旧啊，真正的怀疑，你就怨就没有了，信愿没有了，信愿没有呢，你就不能感通佛地，靠阿弥陀佛的力量解决生死问题了。如果佛地靠不上，就靠你自己一点修行的力量，你能断多少的见惑、思惑、尘沙惑呢？你见思惑断不了，你又仍然去轮回去了。这就是很大的过失，导致了你不今生不能解脱的旧，就是灾殃啊。这是这个疑惑终悔完全退转的人又仍然轮回去了。 但还有一种，他虽能有疑，但是他半信半疑，或者多疑少信。但虽能多疑少信呢，他还在念中啊，他会想，如果真有的话，我不能往生，我不吃大亏吗？啊，但又真正要去求呢，又觉得又信不及。虽然信不及呢，啊，就带着怀疑的心试试看吧。啊，好，这样的人能生到边地。这种疑惑终悔的人，按他自己的这个因果的法则，一定是往生不了的。这是阿弥陀佛太慈悲了，知道他曾经有过信心，中间又产生了怀疑，念佛有一搭没一搭。那到临命终时，这个念佛行人，这个他就生病。生病就是迷惑嘛，昏沉嘛。那阿弥陀佛这时候开始了对他的救度，以梦中诸佛事，在梦中阿弥陀佛显现形象给他看。他梦中一看，哦，还真有阿弥陀佛啊！哎，这下他相信了，他就后悔自己，哎呀，原来我这个没，有点信心不够，念的佛号很少啊，甚至还对因果都不相信，对有不有前生后世都有怀疑。你看，当一个人怀疑的时候，可能彻底的对因果和轮回他都可能不相信了，更何况对阿弥陀佛。但是他曾经有过善根，有过信心，阿弥陀佛就用他这样原来的信心梦中示现，这时候产生信心了。哎呀，后悔自己原来信心不够，就接上了原来的有信心时候的念佛的善根。阿弥陀佛慈悲自己呀，仍然接受这样的半信半疑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升到边地啊！这个边地不是说极乐世界的边缘地方，它是叫疑尘，又叫胎身。这个边地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我们的八难当中就有一个升到边地，边地就等于是佛法啊不流通的地方，在那个极乐世界，它就由这个怀疑的心啊，自然变现成一个一尘，就有两千里了。啊，在这两千里的这样的范围当中，也有七宝池，也有七宝宫殿，也有种种的宝树。他也能够从这个七宝池里面出来，但是他那个两千里的地方就是他的活动范围，他出不去，这叫疑，又叫疑尘，怀疑的一个尘啊。支撑用具也很自在啊，如刀地天人的这样的一个享受啊。住的宫殿也是七宝的宫殿，他在那里可以滞留五百岁。五百岁这个是指娑婆世界的时间概念啊。啊，在边地疑尘受足恶也，就是困在那里他不愉快，精神层面得不到滋养，就是在里面不能见佛，不能闻法，不能见菩萨身闻身，也没有办法像极乐世界本土往生者一样，每天啊清胆歌仪衣格称重宝花供养他方世界的诸佛，他也 做不到，啊，也得不到菩萨修行的种种的范式，看不到，所以他就会比较郁闷。但是他就会思考，为什么我见不到佛？那阿弥陀佛很慈悲呀，怀疑者往生在边地一乘，阿弥陀佛仍然加持他。虽然他见不到佛，但阿弥陀佛会放光进去，他能见到佛光。啊，那透过佛光，他来关照自己，为什么在边地一乘出不去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有怀疑。怀疑的根还在，于是他就升起殷重的忏悔心，来忏悔自己怀疑的罪过。啊，这一念真诚殷重的忏悔，当下这个怀疑的暗明，就像镐日照霜雪一样的融化了。这一融化，他就从疑尘出来了，出来了，他就来见阿弥陀佛。由于他有怀疑的心，刚开始见的时候还不是见得很清晰，如照了一个面纱，看得朦朦胧胧啊，好像离阿弥陀佛也很远。他又慢慢忏悔呀，念佛呀，哎，就看阿弥陀佛越来越清晰了，啊，离阿弥陀佛越来越近了，啊，所以他就能够欢喜得到阿弥陀佛坐下顶礼感恩了，啊，阿弥陀佛金色的手臂给他抹顶，啊，善哉善哉了，哎，他就能得无生法忍了。如果他根据力的，不一定要等500年。很快就能出来，啊，根基钝一点的，大概要等到500年，这叫500岁寿足恶也。好，弥勒菩萨最后的领会佛的教示啊，建立圣妙的信心之行啊，所以弥勒菩萨听了佛这一段。苦口婆心非常精辟的教诲，这教诲不仅是对当时的与会的大众有修行上的巨大的指导，亦是末法所有众生要从这里下手，切入信愿念佛弥陀愿海，最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到种种圣妙的法义，从部分得到涅槃的果道，到圆满的获得大涅槃的三德和八种功德的这个圣妙利益。所以弥勒菩萨代表与会的大众以及未来的所有众生，禀博释迦牟尼佛呀，能够在这个法会上接受佛的重诲呀，重就是极为殷重的教诲呀，也是极为重要的教诲呀，那要铭记在内心呢，要落实在自己的行为上啊，修行上。这行为就是下面几句啊，专精修学，就是闻到净土法门，你一定要一门深入，专一，不能再搞其他的，专一的选择这个法门，然后这个修行的态度行为精进。勇猛修习，修就是修习，要每天把这个专精作为自己修行的这样的一个科目。学就是你要落实在行为上， 不仅是闻思二会，而且要有修会啊，专精修学，修这个道。儒教奉行就是一个佛弟子对佛的教诲一定要全面的接受，理解的要接受，不理解也得接受。佛让我们做的我们就做，佛让我们厌舍的我们就厌舍，你不要抬杠啊！佛要我们厌舍这个身体种种恶露不尽，你还说哎，我这个身体不错啊，我很健康啊，啊，我还能活120岁呀、啊，那你不要这样。别说人的身体是污秽不堪的，天人的身体亦复如是。所以佛在大涅槃经上讲，这个佛为什么示现涅槃，就是要给世人传达一个信息，一切法的无常，连佛这么一个庄严的身体它也是要无常的，因为它也是示现的一个肉身。那真正永恒啊、不衰变的就是那个常住的法身，他才离开生老病死，不是生灭法，不是无常法啊，是透过无常显现那个真常啊。所以我们这个无常的身体一定要看透它，厌舍它，能够寻求大涅槃的真常的啊身体，得大涅槃的功德，一定要透过信愿称名、感通佛地、待业恒超、往生净土的这个捷径，这个是了生脱死的捷径里面的捷径，圆顿里面的圆顿，了义中的了义，方便中最极方便的法门啊！对这个法门要儒教奉行，不敢有疑。啊，从现在开始全身心的相信，不能再升起一丝一毫的怀疑之心，这是领受佛陀的慈悲的殷重的教示，一定要把怀疑的心彻底舍去。这里特别彰显信心的重要，你一信之后永不怀疑，由信导愿，由愿导行，愿信愿持名具足，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万修万人去，无一遗漏。这样去理解，不敢有疑，往生是决定有份的。好，南无阿弥陀佛。